好了，到我们最后一堂你们都真的对我很好，听了一整天我的国语也没有走了，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已经是一个鼓励。在第一堂、第二堂，我强调了一个事情，就是精神病一定会影响一个人生命里面不同的部分的，它不像头痛或者是感冒，就是那个地方患病，就是影响那个地方。但是精神病不是，会影响一个人的工作、他的家庭、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样的事情。其中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他的家庭。我在教会里面的小组。最面对平常的最经常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丈夫、我的太太、我家里面这个人患有这个精神病，或者是我怀疑他患有精神病，那我可以怎样帮助他呢？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最好了就是让我太太，因为她就是我影响最深的一个人。让他首先分享一下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在这段时间里面，让你从他的口中听他怎样去面对我的问题，我的忧郁症，怎样影响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然后我可以有一点的补充，或者说一点的问题问他，他可以讲多一点，然后再。让大家如果听着一整天，大家有什么的问题，希望发问，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回答啊。但是再讲一遍，就是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啊，我们不是专业的辅导员，我们能够答的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经历啊，所以请大家都明白这一点啊。所以不如我请 Anna 先讲一下她的经历。然后我们再继续。
大家好，如果你说你听林牧师讲的普通话是那么好的话，我的普通话是有限的，所以我讲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可能会看着 William，然后说英文还是说广东话，然后要他来翻译都不一定。今天下午我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历。首先，我要讲第一句话，就是我来不是因为我是专家，我来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胜利者，我来是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我曾经在我的婚姻，在我的在我的家里，我跟我丈夫的关系里面，我曾经经历到也。commit mistake 是什么？犯过错。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我是跟你们分享我自己在这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学到的东西。当中有我不应该做的，但是我做了；也有我因为犯过，所以跟大家分享。希望如果你们家里，有差不多的经历的时候，可以拿我自己的犯错误来做一个的，不要再做的一个。Thank you。首先跟大家介绍我自己啊，我这名字叫 Anna，我跟牧师结婚已经24年。在大学认识，然后就结婚，毕业就结婚就做了四母，做了四五二十，差不多20年，差不多20年。之前你已经听到牧师说，做牧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样子给大家看吗？做一个师母也有样子给大家看的，所以，当中的经过的历心路历程，经过的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在九年，差不多九年前的时候，当我发现牧师有忧郁症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回想来，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应该是观察到的，但是我没有去做任何的行动。牧师自己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他以前是一个很成功的牧师，所以他出来的一个样子就是非常有自信，长到在台上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但是九年前我开始发现他台上一个人，台上另外一个人，他很多时候他回家的时候就很累，自己关上门，就自己在不跟我谈话，然后开始吃不了东西，开始睡不了，开始不想跟朋友有什么的沟通，然后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好像不想跟我谈话，他想自己一个人。其实很多很，然后就开始有些时候听他说话，他好像他的自信心已经没了，好像很多时候就不知道自己做都做不好啊，长得什么样啊，很多很多的事情。现在回想，可能当时已经有忧郁症，但是我没有去想，我没有去跟他说，我没有去正视这一件事。如果可能十多年前我们正视这一件事，可能有很多东西不会发生，也不定，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没有去正视这一件事，然后好像 William 说，很忙，小朋友，很小的朋友，牧师不是很多交心的朋友，所以所有的东西放起来，慢慢就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是忧郁症。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他的情况已经很严重。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说的全都是错话，因为我会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啊？你看看你有多小的，你看看你教会发展的怎么好，怎样，他就不听我的。后来我发现有忧郁症的人，他们对common sense 常理还有这个logic 逻辑是不会听的，所以当他在最严重的时候，你跟他说这些东西是不没有用的。然后你跟他说然后可能会跟他说，哎 ，just snap out of it。wake up， 起来吧，醒过来，没事，是没有用的。所有这些东西只是话，我说过，每一句话我也说过。现在我可以告诉每一位朋友，如果你有朋友和你的亲人有这个病的话，千万不要说这些话，你只会害他，你不会帮他。所以我自己都发现啊，那怎么办？心情变得越来越差，有些时候好像是没事，然后我自己就说啊，没事了。然后一分钟以后，他的面就变了，黑的、暗的，不要跟人说话的，关门，不要跟你谈。就是很多很多日子我们经过的就是这些日子。现在我当然知道这是那就是忧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但是以前我不知道嘛。都最我最清楚他有真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当医生说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我还是在想啊，就吃药啊，就是感冒吃感冒药。忧郁症吃忧郁药就没事了， antidepressant 没事了。但是发现原来他要再向下去，然后再会好。 当我们离开教会以后，有一天晚上我很记得，我想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晚上，当时我的大女儿3岁，有一天晚上她很不开心，离开家开车，然后她打电话回来，她说我顶不住了，我要走了，我不回来了，我要结束我的生命，我不要了，我不可以再活了，因为已经够了。我想大家，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样做？我自己不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做，因为我的女儿在楼上睡觉，我的丈夫在外面开车，我不知道他开车的车在哪里，但是他告诉我他不想再活了，我怎么办呢？我就不停地告诉他，你女儿需要你，我们需要你，你家人需要你，你回来吧，你回来吧。我就拿这个电话就不停地说，不停地拖，不停地说，我告诉我，然后我的心里面就是不停地祈祷，不停地祷告，祷告神的，神的，你带他回来，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很记得这个经历，因为最后神的恩典把他带回来，没事。但是过了哪一次之后，我很清楚明白，有些时候一个忧郁症的病人，他们病到严重的地步是，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他。在那个时候，我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他旁边跟他谈话。我不知道怎么样谈，因为好像我说的话他听不明白，好像我说的话他很反感。我只有的就是在他旁边，他要跟我谈的时候我在，他不跟我谈的时候我就给他空间。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每一个你爱的人有病的时候，你都希望他尽快的好起来，对不对？但是但是忧郁症这一个病不是感冒吃了药睡了觉就没事了，不是这样子，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旅程。现在我们过了9年，如果你在现在问我那9年怎么样过，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过，我只能说是神的恩典带我过去，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做。当我认识多了一点depression 的时候，那我自己要照顾家里有一个 depression 的人，我要怎么样做呢？我自己可以做什么呢？除了不应该说的话之外，有一些东西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可能对你们有一定的帮助。我自己学了有几点我们要照顾的，就是第一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心理健康。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心理病的人，你自己的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自己也有病的话，他也有病的话，你怎么样办？你怎么样沟通？你怎么样照顾？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有一个三岁的女儿，9年前是3岁，现在12岁了。但是我知道，如果因为我要变成所谓的 primary caretaker， 主要的照顾者，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我自己。如果我自己不好的话，我怎么样照顾其他人？所以我为了要保护我自己的心理健康，我会找一些朋友，一些可以倾心吐意的朋友，不是随时在教会哪一个人就讲，不是这样子，是一两位可以谈心的朋友，不会批评你的朋友，但是会接纳你，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朋友。就在哪一个时间我就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去找他谈，我去找他们谈。好多时候我现在告诉其他人，我说他们是我的 dumpster， 是我的垃圾桶，因为我心里的垃圾我没有地方放的时候，他们就是我的垃圾桶。我很感谢神，我有几个这样的朋友。然后就是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当我开始身体的健康啊，就是不只是心理的，是身体的。当我发现牧师发生事情的时候，然后再加上这个婚外情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很差，差到不知道怎么样形容了。所以我吃不了东西，我的体重在一个月里面没了十磅，两个月里面30磅还是什么，我真的吞不了东西，我吃不了东西，我就每一天我很记得我每一天只是吃一个苹果。去看医生，医生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你再这样子下去你就垮了。然后牧师见到我，牧师也说你不可以再这样子，你怎么样讨厌我也好，你要吃。但是我真的吃不了。然后我开始去看复读，我自己去看，我其实去看一个心理家 yes, psychologist 心理学家。他跟我把我自己心里的情绪很多的事情放出来，慢慢慢慢一件一件的把它讲谈，怎么样去管理它，怎么样去放下它。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可以吃了。所以我劝每一个，如果你有什么的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家里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照顾你自己的健康，心理的健康，身体的健康。然后另外一样就是小朋友家里我有一个女儿，当时情况其实对她来说是很差的，但是他当时只是3岁，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小孩子，他很多时候就我们也尝试去比较在他面前不吵啊不闹啊，让他有一个比较平安的一个环境去成长，但是其实是很辛苦。对他来说，我每一天祈祷的时候，我每一天就是告诉神要给他受最小的伤害，也是他是我们的动力，让我们决定我们要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继续下去，因为他真的太小牧师没有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看书就会知道了，我们的大女儿呢是我们在中国领养的所以当我们领养的时候，我们已经 make a commitment， 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我们两个一同把它养大，把它养育大。所以我们很这个是我们非常共同的一个目标。所以在那个时候也要照顾到小孩子。无论你家里有婚姻的问题，还是有家里要照顾心理病人希望你们记得小孩子是无辜的，让他们可以给他们尽量给他们一个比较安全开愉快的环境长大，因为其实心理病可是父母有婚姻的问题是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最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样让我可以过了这9年，就是祷告，每一天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去教会，因为牧师不对教会很失望，所以我们没有去。但是无论我们去还是不去，对我来说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我要跟我跟神的关系，在这九年里面我是更加的亲密，更加的知道神是同我一同去行的，他是在我最辛苦的时候他是抱着我去行的。我很清楚，我也很经历到，我很具体的感觉到。所以那个时间我常常的跟神被，基本上我跟神说我以前可能不会说的东西我什么都说了，我埋怨他，我骂他，还有跟他说话跟他谈话我也有。因为真好，我真的感觉到他就是好像我的爸爸一样。我可以真的，我跟爸爸说话的时候，我不会只是尊敬我的爸爸的，有的时候我就是跟我爸爸闹的。所以我就跟神的关系，在这九年我们的关系是比较像一个爸爸女儿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祷告，没有我的信仰的话，我想我今天可能不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因为那九年的道路实在是难走，但是难走之中，我真的感受到神在我们家里面是做主，神在我们家里面真是带领我们。牧师没有工作的时候，他离开教会，其实我们很彷徨，因为那他做什么工作呢？你已经做了牧师20多年，现在不可以去其他教会，不会请他的，而且他自己也不会回去教会，那怎么办？我们的生计怎么办呢？只是叫我一份工作还是什么？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吗？但是神神对我们真的很好，神一直的带领牧师，让牧师可以一步一步的找到新的工作，找到新的一个 calling， 一个去做一些不同的东西，去侍奉一群不同的人。所以我这是我自己的经历，这是我自己的分享。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不会拿今天所有的时间来做了，这是我的一个总结。
其实有一件事情刚才威廉讲过，我相信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我也想听 Anna 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因为威廉刚才跟我们说，有些时候如果你身边的人有精神病，他可能讲一些东西做一些东西是有伤害性的，但是他其实他不是希望来伤害你，但是事实上你真的受了伤害。那你在这两方面以下是怎样来拿一个平行呢？譬如说我自己犯过的错，虽然是有这个不同的原因不同的背景各样的东西，但是在事实上是伤害了我的太太。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想听你分享一下，你怎样从这两方面拿到自己的一个平行的方法去处理自己的自己的心情也好，自己的情绪也好。
当我发现牧师做错了事以后，在座每一个女生朋友，我想你们也会知道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我不用现在讲出来了，那些复杂的感受是所有的都出来了。当时让我决定留下来跟牧师重建我们的婚姻，最重要的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 其实我真的很爱这个男人。另外就是我的女儿，但是我也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如果牧师不想留下的话，我不可以留下他。我也不想留下他，如果他不想的话，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对我的女儿也是不公平。然后后来牧师决定他留下，然后我们要一直的要去做要去很多的婚姻辅导。那个时候我很清楚有几件事我要自己注意的。第一，我一定要把他以前做过的东西放下来，以前做过的错原谅放下。如果不可以的话，我永远永远可以拿这个东西会写他，但是在那个婚姻的关系当中就不好了，因为不公平了。我就好像是一个打仗的人，我就是有一把刀，他没有。对我来说我不可以，所以而且我看到的辅导师的时候，他们也告诉我，你一定要对对方
仁慈，
不可以常常的闹，就是整天的闹。所以对我来说辅导是很对我很有用的，因为这个地方是很非常的安全的地方，不会当中的做的人是非常的中立的，他不是我的爸，不是我的妈，不是他的爸，不是他的妈，对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我要帮他还是我要帮他，他是中立的一个人。然后当他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最不想说的话，不想知道的自己的缺点要放出来，因为他要告诉我什么东西，我做了什么东西，我讲了什么话，这么多年伤害了他，我也要告诉他怎么样伤害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辛苦的，每一次完成一个辅导堂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好像打一场仗一样的，因为真的是要把你自己最保护的地方你要把它放出来，垃圾要放出来，不可以把它放在那个地下里面，你要把所有的不好的东西，自己的关系，要把它所有的东西都放出来，其实是很辛苦。其实如果你有朋友现在是去找婚姻辅导的话，你要去鼓励他们，你要去给他们一个 thumbs up， 因为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但是过了很辛苦的两年吧，两年，然后就第三年我们开始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两年吧就比较容易一点。我们开始其实开始清楚知道他的问题，我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在当中做一些的 adjustment。调整，还有调整就是 manage 我们的 expectation， 对方的期望啊，有些时候其实是我期望他可以做的，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他对我期望做的，可能我是做不了的。大家明白的时候，就重新的做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家庭也重新的做一个生活的调整，然后就慢慢慢慢来。我们每一天也是在学，就算我现在今天跟你们说九年后我们也在学，我们也有吵闹，有时候我也觉得他很烦，或者他说我很烦，但是 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在学，每一天每一天把我们的分音明白多一点，明白对方多一点。你跟我，如果我的女儿不在，如果我的女儿在，你问她，你就知道，她也知道，有时候我们都有我们的情绪，有时候我们都有我们的发脾气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懂得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
我觉得其中最重都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 Anna 也说过，就是当你照顾一个有心理病的人，我们英语有一句话就是说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意思就是受伤的人会伤害其他的人，这个是他的很避免不了的，因为他自己 的心理各样的事情。当你照顾一个身边有心理病的人，最困难一点就是要诚实承认他做的事情真的是 hurt 了我，真是伤害了我。那但是我要面对自己的伤害，要照顾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很感恩，就是当时 Anna 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辅导员。很奇怪，我刚才跟他说你找一个辅导员，有些辅导员你坐下来跟他合不来就合不来，我就是这个例子。我们尝试两个人跟一同见 Anna 当时见的一个很有名的辅导员，但是 Anna 跟他非常的适合，我没办法觉得有一种有一种安全舒服的感觉。所以后来就是Anna 自己继续的见他，我另外见另外一位的辅导员。当我自己当时刚才 Anna 说过，有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我不要回来了，我不要我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情。当一个人患上这个心理病精神病的时候，最容易的一个反应就是我变成了身边的人的包袱，我留下来没有意义，因为我留下来只会为我身边的人增加他们的麻烦，我是一个问题，我是一个包袱。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我要再留下来呢？我留下来为就是增加了身边的人的痛苦。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就希望把自己关起来逃避离开这些动作，身边的人需要帮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你不是一个包袱，你身边的人需要你。但是这个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我不停地伤害 Anna 的时候，Anna 同一个时间在受伤害的时间要跟我说你不是包袱，我需要你，这个平衡这很难的。因为你要，所以这么多年帮助 Anna 最大最重要的就是她有一个好的辅导员。我把我有些时候不负责任的话说出来，伤害了他，做了事情伤害了他，他需要一个 outlet， 他需要一个地方可以把他的自己的情绪抒发出来。所以辅导，找到一个好的辅导人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就是后来我们在Anna 见 Anna 自己的辅导员，我见我的辅导员，把我们各自的问题处理到某一个程度以后，我们决定一同建一个辅导员。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向前走了一步。还有我记得呢，就是我建的大概是两年以后，我们的辅导员跟我们说，他说我觉得现在呢，我已经帮你们处理好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呢，以后我们的辅导的时间，我想花时间来谈你们以后的生活，你们以后的生命。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让我们觉得啊，我们是有 progress 向前走。但是我相信这个要处理自己的伤害，同一时间又接纳伤害你的人，这个挑战是最困难的。神也是很幽默的啊，我们很多年，其实大家如果看书都会看到，
二十年了
，结婚20年没有自己的小孩子，我们在中国领养了我们的大女儿啊，有一天结婚二十年以后 ，Anna 跟我说我有了，我说你有了什么？就 Anna 就怀孕啊，是4年前的，就我们的小女儿啊，就诞生了。这个事情啊，当我打电话给我妈妈，我说妈妈 ，Anna 有了，妈妈说她有什么？每一个人想象中会发生的事情，但是神在最奇妙的时间就为我们的故事写上新的一页。所以本来我英文的书呢，这个书名这部是叫 Among the Ashes， 本来我自己想呢，就是把它叫做 A New Thing A New Story， 这个意思啊，这个 Among the Ashes 是我这个 editor 后来帮我们起的名字。但是当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在黑暗当中，原来神没有停止写我们的故事。啊，令我自己非常感动的一段经文，就是在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他离开了这个伊甸园。神为他们造了衣服给他们穿，这个告诉我，就算是我们最黑暗、最低潮、最幽谷的日子，我们犯罪的时候，神都不会忘记照顾我们的需要。所以我希望我们写的书给大家有一个鼓励，就是就算你觉得现在是所有事情都是非常的黑暗，我有一句话，就是我在患了忧郁病以前，我不知道原来黑暗是可以这样黑暗的。当你晚上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家里面，但是觉得那种的孤单，那种黑暗，那种好像全世界都没有人在你里的时候，那种黑暗孤单的感觉，我以前患忧郁病以前是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但是当 Anna 跟我看那段日子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就算是在最黑暗的日子，神都继续的写我们的故事。所以希望这一点都是给大家一点的鼓励。照顾家庭里面有精神病的人， Anna 刚才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留意自己精神的健康，留意自己身体的健康，一定又需要有朋友可以分担你的痛苦，还有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辅导，这几方面都是非常重要。不知道 Anna 有没有其他事情要补充一下？那 OK。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啊，我相信可能当中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发问，我们尝试尽我们的能力去分享我们的经历。你的小朋友有多大？15岁 ，OK， 其实我觉得辅导呢， 除了专业的辅导员以外，辅导其实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第一步就是有一个信任，我需要对给我辅导的人有一份的信任，我才可以去找他。这个信任的背后就是一种我们常常说的这个安全感，这个安全的感觉。所以如果他不愿意去，当然你不能够 force， 不能够勉强他拉他去，那么他已经有15岁。但是当一个人不愿意去求助，不愿意去见辅导员见医生的时候，我的经历就是说往往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往往是一种的惧怕，他究竟是惧怕是什么如果我们慢慢的能够从教堂里面让他讲出他的惧怕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是第一步，我们怎样面对他这个惧怕，让他可以得到他需要的帮助这个可能需要多一点的对话，在家里面能够甚至如果彼此的分享，不是单单我问你，你怕什么，你的惧怕是什么，你把自己心里面的挣扎也跟他说，所以彼此有这个真正的交谈 dialogue 对话希望可以带出来听听他说你为什么你不愿意去求助呢？为什么你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不愿意接受能够帮你的办法这个可能是第一步但是我觉得当一个人明知自己有问题，但是不愿意去接受帮助的时候，背后往往是有一种原因的，有一种的惧怕这个是我听你说的我第一个的反应Rhonda 是不是 Rhonda 也是我们两个的都是对这个也是经常我们听到问的问题我们常常呢我这就是以为整件事情的关键就是我们要讲对的话要避免说错的话，要讲对的话，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刚才讲过呢，有一些的话会有伤害性的，或者是没有用的。譬如说，你跟一个有忧郁病的人叫他 cheer up， 就好像跟一个发烧的人叫他 cool down， 对不对？这个没有任何作用的。但是我们又需要有一种的自己心里面有一种的明白，就是你的责任不是要让他变成一个快乐人，你的责任不是要讲什么话来让他 cheer up， right？ 他自己也知道他的问题在自己里面，不是能够靠人家跟我讲一句话两句话什么 magic phrase， 这是奇妙的话就可以把我的病拿走。所以有些时候说什么话真的不是最重要你经常性的跟他有一些的关心他如果是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你探访他，你对他的关心他心里面是知道的这个才是最重要如果一个总话来说我们尽量是避免说一些话令他觉得他的忧郁症是他的错，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当我们跟一个人说你要 cheer up 啦，你要看开一些啦，你不要这么不开心啦，你要醒过来啦，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不这样的，但是你选择这个情况，为什么你不选择 wake up， 为什么你不选择 cheer up， 为什么你不选择看开一点，各样事情但是我始终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说这么的话，而且是你心里面 对一个人真正的关心。有些时候我们愿意接受一个人的病，但是不愿意接受一个人的罪。我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就是要接纳一个人，是接纳一个人的全部，一个人的好的，一个人的坏的，对的错的都接纳，在教会里面当我分享自己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有你可以觉得有一些人会觉得你其实呢就是用忧郁症做了一个借口，就是来 justify 你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不能够，如果我认同你有忧郁症的话呢，就是好像给了你一个借口来 justify 你做过的事。那我今天第一堂的时候也讲过一样样，就是能够明白一件事情的背景，并不等于你把这个事情给了一个借口。罪就是罪，错是错，但是当我们明白这是罪这是错背后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背景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去接纳一个人的开始。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基于我再回顾我当时的生命，因为我发现呢，我自己其实一直以来我的信仰都是一个英语所谓的 performance based 的信仰，就是靠你的成就的信仰。我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做很多很好的事情才能够借到神的借纳。这个是神学上错误的思想，但是这个错误的思想就导致到当我真的发生事的时候，我不懂得怎样去面对。因为一方面我懂得什么是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辈子都是花了我一辈子的时间 make sure 我不需要恩典，明白吗？所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样面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生路历程里面学了一个最很重要的功课。在我离开教会的那一天，那一天我很清楚记得每一分钟。当时我们教会有三堂崇拜，就是我在三堂崇拜里面用国语、用英语、用广东话来告诉大家我要离开，因为我犯了罪，我要辞掉我做牧师这个工作各样事情，非常非常痛苦的一天。在我离开我的家去教会之前的一分钟，我家里面电话响了，就是我爸爸打电话给我。爸爸在电话上面说：“儿子，你还可以吗？”我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了的掉下来，因为爸爸声音里面的仁慈，我感受到，你当时在我生命里面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过仁慈的说话的话，我的眼泪就不断的掉下来。然后爸爸跟我说，他说：“儿子，你不会有事的，生命一定有高峰有低谷，你看我也失败过，我也可以站起来，所以你一定可以。”那一句话对我来说影响了我一生。后来我就明白为什么，其实当时我可以决定什么也不做一走了之，但是我坚持要在教会面前负责来承认自己犯了错，然后写书承认自己犯了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我的 女儿从我怎样面对失败中来学了这个宝贵的功课，好像我从我爸爸的生命里面学了这个功课一样。作为中国人的家长，我们很重视儿女的成功，我们要他到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活动，有最好的所有的事情啊，目的就是要我们的儿女能够将来能够成为成功的人。但是我经过我自己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作为父母的最重要的责任不是要预备你的儿女成功，而是要教导儿女怎样面对失败，这个才是一生人最重要的功课。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失败的时间，我爸爸在他的生意方面失败一次又一次，我们家以前家的家庭里面环境非常的不好啊，我在书里面也有讲过啊，但是我从小的时候最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无论环境怎样辛苦，爸爸从来没有放弃过。所以当爸爸跟我说我失败过，我可以再站起来，你也可以，这句话对我来说呢是非常实在的一句话，因为我见他经历过。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经历他们失败的时候，跌倒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我自己怎样面对失败，能够给他们一个动力。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整件事情患了忧郁病犯了错离开这整个这十年的过程里面，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改变了我怎样看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我自己最重要的责任。忧郁症的我不是医生，所以我不能够做最专业的回应但是据我认识当中呢，忧郁症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很清楚的给我们知道是什么的原因。但是呢忧郁症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的问题呢，就是你的脑里面有一种的化学品就是自己产生不了，所以呢你吃药的时候就帮助你的身体去 produce 去产生这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化学品来平衡你的情绪所以是有一个化学的背景但是环境的原因也有长时间的压力，经历过不同的创伤很多这研究都让我们看到呢当人家经历过某一种的环境的因素，加上在这个生理化学的元素都是忧郁病这个原因都有关系。还有呢研究也给我们看到呢，忧郁病是有一种遗传的情形的。如果你家属里面有忧郁症的历史你自己患这种病这个的机会也会比较大所以呢因为有这个但是这个也不是很肯定的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因为遗传可以是生理方面的，但是也可以是环境方面的，明白吗所以这几方面让我们看到就是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人可以很清楚的断定忧郁症的原因就是这一个，但是最重要就是你的脑本身缺乏了一个能力去 produce 生产某一种的化学品。 问得很好，谢谢，问得很好。问题就是得了忧郁症以后会康复吗？这个问题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什么叫康复呢？如果我问你，你得了感冒病会康复吗？会，但是康复并不表示你永远不会再患感冒病，对不对？忧郁病也是一样，你得了忧郁病，你得着这个治疗药物辅导，你可以 manage 这个情况到跟平常人没分别啊，甚至你可以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医生跟你说你已经稳定了，你不要再吃药。譬如说我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吃药，我没有也没有 regularly 去见我的辅导员，但是并不代表我将来不会再患，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人问我啊，这个抑郁病是不是有的医，是不是会抗服呢？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乎你怎样想抗服。什么叫抗服？抗服就是到你可以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可以 manage 它，它不再 manage 你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的对抗服这个期望，就是你可以说啊，我永远都不会再发生这个问题了，这个也不是太合理的。因为任何的病你都医好康复以后会有机会再患嘛，对吗？
OK，
这个也是如果大家看这方面的研究呢，也是经常看到的一种的发现其实我们的 mind 跟我们的 body 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刚才这位先生讲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有道理。好， Jason。嗯哼，刚才有不同的人都讲过了，就是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身体是很 close 的关系的80%个人患有精神病的人呢，都有某一些身体的病症的譬如说我自己早上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我当初患了这个 depression 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一种一种痛啊，就是这个胸口有一种的痛这个不是心理的，就是身体感受的这个一种的痛。所以对我来说呢如果我自己这么多年呢也有这个的经验，就是当我开始觉得这种痛回来了，我就知道可能我应该要找我医生谈一谈了上一年就是有这个的情形就是我因为我会懂得分别一般的不开心跟我 depression 这个忧郁症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在上年的时候我发现这种痛好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回来了那我就跑去见我的医生，就是那个时候医生说我们要好好的观察，可能你要考虑再次的吃药所以当你的朋友说他可以感受到他病发呢首先你的朋友所患可能不是 depression， 因为心理病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种类的，譬如有一些精神分裂症，他们会有幻觉，他们听到声音，他们看到一些不存在的事情。对了，所以他可能患的不一定是 depression，可能是另外一种的精神病但是我们知道呢，就是绝大部分患有精神病的人都有某一些身体上的的情况的，所以当你的朋友说他可以感受到他会病发了这个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但是这也是我今天早上所讲的，就是如果你可以知道是有什么原因令到你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个很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depression， 我们今天所说的忧郁症是一种精神病就有因为有一不是因为某一些事情发生了令你觉得不安所以刚才你所谈到的这种情形，可能辅导也是一个很好有效的方法，帮助我们怎样面对放下自己的过去，怎样去处理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严格来说，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忧郁症这个问题可能我要讲的比较清楚一件事情，我不是说凡有忧郁症的人一定会犯罪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我今天早上的意思就是大部分差不多100%患有忧郁症的人 都会有他生命里面其他地方受了影响。这个影响可能不是我们所讲的是罪，可能是影响了我们家庭的关系，可能是影响我们的工作啊。但是这个首先我要讲清楚呢，啊，我在我的这自己来说，其实在整个过程，在我接受辅导兼医生需要同一时间，也是帮助我慢慢离开我以前尝试过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喝酒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啊，不是因为吃药我就不喝酒，而是因为以前所有的一切这个动机做这些事情的原因，都是因为我想逃避我当时所经历的痛。但是当你经历正确的治疗的时候，你慢慢 manage 你的这个忧郁症的时间啊，慢慢来说呢，你就没有这种的动力再去喝酒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了。啊，明白吗？就是因为以前那些都是错误的方法去解决不了问题的方法。当你找到真正可以解决的方法的时候，其他东西你就自然的会离开放下。我相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定下了一些不需要的对立。就是如果我信靠医学的方法，就是我不信靠属灵的方法，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错的。每一个方法都有它的用处。我可以相信吃药物来帮助我，但是同一时间我也需要祷告。我愿意见辅导，并不是我不信任属灵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英语说是 holistic， 就是整体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 spiritual、 我们的灵性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啊，不是要分开一方面出了问题，往往就令到另外一方面也出了问题。所以刚才我觉得你提出来的例子非常好。那一位的弟兄他有精神分裂病啊，他吃药，他接受辅导，同一时间教会为他祷告，为他的灵命来祷告，现在见到他已经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上大学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例证，就是我觉得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定下一些不必要的对立。Right. 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嘛，啊，我们不会说啊，我今天呢，就是只要医治我思想的病，我不要医治我身体的病，不会这样嘛。凡我们出了问题的时候，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啊，医学的帮助、属灵的帮助、药物的帮助、辅导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合作。来帮助我们去抗腐，去能够过正常的生活。好，谢谢，魏老师。